家人们，大家平安。我们接下来这个居家隔离的日子越来越接近要这个解令的时候，这个居家隔离的禁令要解除的时候了。好，那你们兴不兴奋呢？我想如果你看了新闻，你就会我想很多人已经又开始进入另一波的害怕。因为呢，当今天昨天我们已经一连串的知道好多新闻，好多我们熟悉的餐馆商品店一家一家的关闭了，很多的这个企业就开始倒闭了。好，那连这个 Sweet Tomato 哈，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最喜欢吃的生菜沙拉吧哈，那都这种 buffet 店一家一家的关闭。 Sweet Tomato 哈，这个说全部有差不多多少家，90几家，是不是有4-5千个员工全部都没工作了，就这样倒闭了。好，那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mall 里面的衣服的品牌啦，好，一些店全都就没了，就关闭了，而且还好多店都准备宣告破产，准备宣告倒闭。好，那所以当居家隔离令一解除出来的，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记第八章所说的。哎呦，我觉得好奇妙，神真的是从这个一二月让我们开始读出埃及记，就是整个我们在经历这个出埃及。他说呢，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那个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领出来是做什么？他说引你们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生命记第八章的第十五节，好，15节，他说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好，那也就是说，你离开了埃及法老王都宫，的压制，然后接着出来的是什么呢？神领你到大而可畏可怕的旷野，然后没有水，有各种的虫害，有火蛇、蝎子会咬人的，会死的，然后又干旱无水之地。那他说在这样的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他领你出来这样。可是呢，你会发现他接下去讲什么？他前面那里讲，他说我把你领到旷野呢，但是呢，这40年之久呢，你们是怎么样呢？他说你们的脚没有肿，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在这个第四节，他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然后呢然后在这个干旱无水之地，他说是怎么样呢？我却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那他说我这一切的目的，等于就是说我把你们从世界的一个经济体系里面带你们出来，带你们出来什么？是到一个旷野。哎呦，那这哪有好啊？至少我在世界体系，虽然我是做奴隶，但是至少我有饭吃，有水喝啊。但是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是什么？又是火蛇，又是蝎子，然后呢，又是干旱无水。可是神说什么？神说我会有超自然的供应。什么？没有水，我会使坚硬的磐石流出水来。我会使 你的脚没有肿，衣服没穿破，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头脑通不过的？是通不过的。好，那也就是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当这个疫情渐渐的平息以后，神带我们的是要脱离一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带我们进入一个神国的经济体系。而神国的经济体系，世界的经济体系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呢，他会用金钱，用股票，用权力地位，然后做什么呢？要来引诱你做他的奴隶。然后这个金钱股票权力地位给你，然后至终要你怎么样？为他卖命，卖到至终你要再用金钱股票去买回你的健康，买回你的生命，你知道吗？这叫世界的经济体系。你劳苦愁烦一生，至终呢，就是再要用劳苦愁烦赚得的，再来买回你一点点的健康。买得回来买不回来不知道，已经很多人都在公司里面，在学校当教授，在医院当医生，就忽然间暴毙。这就是世界的王。但是神国的王他是什么？他说我要供应你一切，而且我供应你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是你眼睛没有想过的，你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眼睛也没想过，头脑没想过的。对，你头脑谁想得出来说我40年每天在这个日晒的底下，在沙漠的地这样走路，可是呢我脚不会肿，我鞋不会破，我衣服不会破，这是不是太奇妙的事？这叫做神国。神国的王他在运作这个经济体系呢，他是什么？世界的王是引诱你，用金钱这些引诱你，然后要奴隶你，要你为他卖命，真的是把命卖给他。但是天国的王，神国的王是要你什么？是要你来听他，然后他说我会供应你一切，我要你经历神迹奇事，超自然的供应，不是世界上的供应，而是我会给你超自然的供应，你没有想过。但是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什么？我要你知道你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单靠这个食物，乃是靠我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要我的百姓，你不要再活在这个分别善恶树所营造出来的世界的体系里面，你要进入一个生命树，我所供应的，我供应你生命，我供应你一切所需，但你需要的，最需要的就是来听我，因为你活着最需要是我的话，还有我应许你什么，你要牢记在心，你要来回应我给你的应许，往我所要带领你去的应许之地，这就是一个美地。所以那个美地在哪里呢？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不再是一个贫穷之地、苦毒之地、荒漠之地，我们里面是成为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在这个第八章他说，我不是重点，我不是要你们活在这个干旱无水的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我其实要你们过这个旷野，这个旷野是要试验你，要把你身上的那个分别善恶树所产生出来的死亡罪的这个律脱落，然后你开始乘驾地的高处，进入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在这个律里面呢，我要这个 你进到一个生命圣灵的律里面，你这个地就成为美地，成为我岁首到年终眷顾之地，施恩之地，引导之地。然后他说这地是什么？这地的食物是一无所缺的，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所以亲爱家人，当你居家禁令解除以后，不是要你进入一个更大的害怕，乃是要叫你，他要开始一直制作你，把那个贫穷的灵，那个分别善恶数有限的，你一切都是在有限的世界的体系里面，我要带领你进入一个宽阔不狭窄之地，流乳与蜜之地，我岁首到年终眷顾之地，这个地方不缺食物，一无所缺。我要你们过的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神国经济体系第三卷。好，我从第一卷就开始讲神国经济的运作，你要在他的神国经济的这个体系里面有吃喝快乐享受，就是要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而我在这方面已经过了40年了，我用我的一生来见证我的神，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他的每一个应许都是那么真实的，他的话句句安定在天。那我们分堂呢，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呢要生老二，他们就去他的公婆家生，因为他公婆家离 Fremont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好，那他就去自己的爸爸妈妈家去生孩子，这样哈。那生完孩子以后在那坐月子，那公婆都对他们很好，给他们很多的照顾哈，帮助这样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一方面呢，本来是想说坐完月子哈，然后再休息一下，大概两个月他们就要回来了哈，但是呢，因为公婆给他们照顾得很好，再加上呢，老大好活泼哦。生了老二呢，老大更他就是很需要你的注意，很需要你的 attention 哈，那需要你的陪伴，这样。那所以这个妈妈就变成白天也忙哈，然后这个老二呢，偏偏白天就一直睡觉，而晚上夜深人静他就很清醒。整个深夜他都很清醒，所以妈妈呢，她等于是晚上也没办法睡，早上又要照顾老大，要陪伴老大，又那么活泼。然后自己的先生呢，他又一方面要读硕士班，一方面又要工作，那一方面又有服侍，这样。所以这个太太呢就觉得说，太太跟先生都觉得了，哎呀，在自己爸妈家住，被爸妈照顾多好啊，哈，吃又给我们吃喝都照顾得很好，所以他们就想继续的再住下去。而且他就是真的，他觉得妈妈爸爸有时帮他替代一下，他还可以打电话关怀 Fremont 他的小家的家园，因为他们也是小家长。这样子哈，这样。那但是呢，他的牧者就忽然间神跟他的牧者讲说，叫他们快一点回来，好，那否则呢会有意外的灵在攻击他们，好，这样。他叫他们快点回来，好，这样。那这个牧者就觉得好难哦。人家孩子这样子，先生又要读书又要工作，我这样叫他回来，他怎么有办法活啊？他就觉得很难，他就没有，就讲不出口嘛，他就只跟神讲，这太难了，对他们也很难，我也很难开口。结果后来这个弟兄真的出车祸， 所以这个牧者就吓了一跳，他就说好，主，我顺服，我顺服，我要跟他们讲这样。所以他就跟他们讲，好，那讲了以后呢，他们夫妻真的觉得好难哦，这怎么有可能呢？哈，我们怎么有办法离开我的父母啊？哈，我怎么有办法照顾两个，一个刚出生的，一个这样的孩子这样哈？他觉得没有办法这样哈。那结果这个牧者就跟他讲说，那你们两个要不要祷告，问神说，神，你要我们这个时候回去吗？这样哈，而且牧者还跟他讲，你这个时候服事不是最重要，哈，而是神在你们身上有工作要做，这样子，哈，后来他们夫妻就开始一起祷告主，哈，那两个一起祷告主，神就跟他们讲话。他就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们回来，可是一想到现实呢，就觉得没办法，我怎么活啊？哈，这样子，而且也没办法服侍，什么都没办法，这样子哈，这样，可是因为牧者跟他们讲说，你问神，神是不是要你们这时候回来？所以他们虽然觉得很难呢。他就有一天早上，他就又在问神，哈，那这时候神就是感动他，叫他要宣告，因为他一直在惧怕里面嘛，哈，那神说你要宣告，哈，宣告出我的话，所以他就开始宣告，他说。我不怕环境的困难，哈，不管环境多不可能，我不怕，我就是要顺服神，我相信我靠着神我可以得胜，哈。当他这样一宣告，他说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而且这一次圣灵的充满呢，是一种犹大狮子的灵那样子，哈，就是说一个勇敢的灵。所以他说圣灵充满他了，他就好像里面有好像有犹大的狮子一样，他就起来吼叫，怎么吼叫？对那个不容易的困难的环境吼叫，好，就说你这些压制我的不容易的环境，退后去吧，我不怕你们，好，他就啊就看起来又犹大狮子的吼叫这样子哈。哎，结果他说，当他这样吼叫了以后，他里面的那个惧怕的那个威力啊，那个惧怕的权势，就整个一下子下来了，就整个大量的脱落这样哈。那所以以后他在想到要回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力量要回来哈。那。所以他们就回来了哈。那回来呢，他说才回来隔几天而已哦，就接到他的那个老大托儿所幼儿园的入学许可证哈，就是他被录取了哈，就接到这个入学的通知单哈。那哇，你知道吗？他说他们这个学校的这个 program 是名额非常有限的，所以你要进去读是很难很难的，非常难的。可是他们居然回来几天就收到了这个通知，他们可以去读，而且这个学校离他家走路就可以走到了，所以他的儿子就可以这样走路就可以在这个家里附近的这么棒的幼儿园，好，学这样。哇，这是他回来收到的第一个礼物。好，然后呢，他说回来大概隔一两个礼拜吧，就开始居家隔离的令，居家隔离令就政府就颁发了。好，那就变成居家隔离。那当天收到这个通知，就必须要赶快去购买这个居家隔离所要吃的食物嘛，哈。那因为太太要照顾孩子，所以先生就去买啊。那先生就买了回来，他就很沮丧，哈。然后 很难过的说，所有肉青菜全都被抢光了，我总共只能买到干货火腿好熏肉好，就这样好，那只有饼干，就是这样啊。所以先生就讲说，哎呦，那这怎么养活你们啊，怎么养活太太跟孩子啊，好，这样。那这个太太就说，没关系，神会供应我们，这样好。那当天晚上呢，就接到这个先生的弟兄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说，明天你能不能送我们全家去机场，因为我们需要更换机票，好，我们需要紧急的飞回我们的国家，这样好。那就他就说好，好，他就要去送他，隔天要去送他。结果呢，他们要出发之前啊，这一对夫妻就跟他说我们家冰箱里啊买了足足够三个月的肉啊、水果啊、蔬菜啊，哈，冰箱都满满的，全部给你们，哈，还有我买的日用品，哈，还有很难买到的这个口罩，哈，这个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些防护的东西啊，我家都买了，全都给你。哇，他们简直感动到不得了哎！就说神可以那么及时的就供应，而且供应的是这么丰富，这么丰富。如果我们自己要去预备这个居家隔离要吃的东西，我们都不可能买到这么丰富的东西，预备的这么完全。好，就这样白白，隔天就整个冰箱的东西，还日用品，好。口罩什么都有了，这样就发现说，哇，神那个奇妙丰富的供应啊，那个真的是他的牧者跟他讲，他的牧者当初就是跟他讲说，你们要不要祷告，是不是神的心意要你们回来，好，那很可能你们神真的要你们开始去经历意想不到的惊喜，神会给你们意想不到的礼物，好，而且呢，我跟整个教会家人都会，你们有需要，我们也可以照顾你们，就这样子。好，那结果一回来，没想到神可以这样忽然间的供应这么丰富，这样子。好，那然后这个这是神给他的第二个礼物。哈，那。有一天呢，这个姊妹呢，她说她忽然间好想吃 cheesecake， 好，那可是她看到先生这么忙，好，她就也不好意思跟先生开口，好，然后自己又一直忙孩子啊，忙累啊，这样，所以她也就忘掉了，就没想到隔天呢，他们教会一位姊妹。就给他留话，给他打电话，说我刚刚去了你家，我留了一个甜点在你家的门口，好，这样。结果他一出去门外拿进来，一打开就是 cheesecake， 哇，他真的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边吃边流眼泪，就是说。爸爸，天上的父亲，你怎么照顾我，照顾到这么细腻？好，我的先生都不知道我想吃 cheesecake， 我自己也忙得累到没有时间去满足这个需要，但真的很想吃，真的很想吃。他还去看有没有人外卖，好送这个 cheesecake， 没有。可是神可以感动他们的一个姊妹，就这样送到他家门口。你说这位天国的王是不是爱他的儿女，照顾他的儿女到那么细腻，那么细腻的照顾？好，那这些甜点都不是你要吃饱需要的，但是我想让你快乐，我想让你高兴。这就是天国的王，天国的王的经济体系就是他对那顺服他守他的约 神是那么守约施慈爱的，保养顾惜的，细腻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是这样子的，很细腻。我自己这40年来过信心生活，我真的经历到他的照顾是细腻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就像我就很不喜欢逛街，当然很早期啊，还没有服侍主的时候是很喜欢逛街了。而服侍主刚开始还可以逛街，越服侍主越忙，越忙了以后，我真的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去逛街，这样好，因为真的很忙，这样。可是你又要讲道又要录影，好，这个摄影呢，你又不能每个礼拜都穿一样的衣服。好，他去逛街，你要这样一件一件的试，好麻烦，你知道吗？真的很麻烦，还要一间一间店走，真的很麻烦。可是你看，神可以那么奇妙，那么奇妙，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这几十年来，我越忙，他照顾的越细腻，越周到。我现在每一次上台的所有的衣服都是人家送，你可以想象吗？而且人家送的衣服都是一穿就刚好，我不用动脑筋，也不用去逛街，也不用一直试穿，都不用，那多好啊，是不是？这位天国的王，他是我的父亲，他也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爱人，他照顾他的心腹，照顾他的儿女，是周到到不得了的周到。所以他把以色列百姓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他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上，他就跟他们立约，他说你们若实在，这在出埃及记19章，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使你们在万民眼前做我的特别的宝贝 ,special treasure, 我特别的宝贝，知道吗？那唯一的条件就是什么？听而且顺从他的话。相信他的爱，以至于你愿意跟随。你跟随的时候，他带你领，刚开始走是旷野，再看再走还是旷野。但是这些是要一直，他说我是要熬炼你，试验你啊，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我的诫命不肯。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生出一个愿意守他的诫命胜过我眼前所看的一切的环境的真实性，我愿意顺服他越过我环境有这么多的困难，我愿意越过这个困难，我相信他会照顾，我相信他会供应，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相信了，那我才有办法在那个美地里面生存。因为美地里面的生活，就是你要活在这个神国的经济体系的运作里面，那就是你常常要越过你的感觉，越过眼所见的，而常常用一个凭信心相信他的话去顺服，就是这样。这就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好，那所以这一位他说连 cheesecake 神都对我那么体贴的爱，只是满足我一个好想吃这个东西，就这样一个体贴的爱。好，那这个是神给他的第三份的礼物。好，然后呢他说因为他回到 Fremont 嘛，现在春天来了，好，这个花园啊就长满了杂草啊，好，而且很脏，所以他需要请人来割草来清理，这样。那这个 这种事情向来都是依靠爸妈的，所以第一时间就是想到爸妈，就打电话给爸妈，请你们帮我们找，否则我也不知道找谁来割草。好，那他爸妈就照顾他们很周到啊，所以爸妈就帮他们找了人来估价，就一估价1300块，哦，他们说太贵了，我们都付不起。好，这样，那后来这个弟兄就说啊，那我自己来找。好，啊，我自己找呢，哎，结果有人就介绍他，好，认识的，结果他就找了这个认识的呢，就来估价，就估价650。好，他们就好高兴哦，半价，半价，好高兴。那已经约好了，好，这个礼拜六啊下午要来割草了。就礼拜三那一天，有一个男的忽然间来按他家的门铃，然后就说：“哎，我看见你们的这个前院啊，我看见你们这个院子啊，需要割草了哈，好，我愿意来帮你们这个割草这些。”但是说，其实我们前院呢，其实还好，没有什么很大的需要，好，可是我们后院有很大的需要，叫他来看看，然后给我们估价。啊，结果他就去后院看呐，啊，这么大哈，啊，这么多的杂草，这么多脏东西，结果他就估了价，就跟他们报价75块，他们简直以为听错话了，知道吧？75块跟本来的1350差多少啊？啊，75块，哇，简直无法想象。那只能赞叹神的奇妙的照顾供应，怎么会感动一个人这样看见前院？前院看起来其实还好，啊，他会主动来按铃，这样啊，也就是说前院应该看起来并没有很需要人家来割草，可是他就这样看前院而已，他就觉得你们需要，然后这样来，好，而且他说我当天就可以开工了。所以就马上开工，真的把他们后院全都割好，75块，哇，这是神给他的第四份的礼物，第四份的礼物。好，那这一次呢，神就对他们说话，就给他们一些提醒跟启示。好，神就跟他们说你们已经太习惯的旧的方法，依靠的方式就是依靠父母，好，依靠父母的帮助，父母的供应，好，父母的带领，好，各方面这样的依靠，好，还有你靠自己，父母的引导，如果再不合你意，你就靠自己，是不是？神说，我要把你们这个旧有的习以为常的倚靠方式，我要带领你们从那里面出来，出来，我要你们完全的倚靠我，倚靠我。那他说，哇，经过这些经历，他真的知道神是最可靠的神，是最有办法的神。他说，神啊，我不得不服你，你真的是最有办法的神，是吧？好，那然后还不止在这里，他先生呢读硕士班，好，硕士班要读2年，他已经读了1年多了，好，那读1年多，他们就是申请跟学校贷款，好，贷款来付学费。好，那结果呢也补贴自己一点生活费，这样子哈，所以他是学校的贷款。那结果呢，他上个礼拜忽然间接到学校的一封信，这个信呢就是跟他讲，就是有类似奖学补贴金之类的，说要给他们。好，那结果呢，他们就是收到了钱啊，收到的钱是他们2年的学费的1/3的奖学金，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是申请这个助学贷款， 是毕业以后工作要加上利息要还回去的，但是却忽然间都已经一年过了，一年多过了，现在居然会忽然间给他一个这样的奖学补贴金，而且是两年的学费的三分之二耶。哇，他先生收到这一份这个钱的时候大哭大哭，他说，主啊，你真的是我日用所需你都供应，你供应我日用所需的一切，这样好。那所以他真的是照着他的牧者所跟他说的，好，说你们仰望神，好，很可能神要给你们经历好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样子。好，那结果他说还有礼物，神给你们的礼物，结果他说他真的就这样收到五份的礼物，他说感谢神用他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好，那所以让他们这样的经历，你知道我听到这一对夫妻的见证，我看到这一对夫妻的见证，我真的是想到说，如果第一，如果他的牧者不敢告诉他们，他们就完全没有这些经历。那这个牧者要来告诉他们，我们分堂的牧者要来告诉他们是不容易的事，因为好像强人所难，对不对？很难嘛。我的孩子，两个孩子，一个都是昼夜颠倒，一个这样怎么办？怎么做嘛？可是这个牧者顺服神，他真的顺服神，好，而且他顺服神的跟他讲了以后，打电话跟他讲了以后，他还找了两位代祷者，资深代祷者，跟着牧者一起的为这对夫妻祷告，他为他们祷告说，主啊，给他们恩典，好，让这个家呢有愿意跟随你的心，好，他们来为他们祷告，守望祷告，让这个家有一颗愿意跟随你的心。那你知道神借着这个其实要祝福这一对夫妻，如果这对夫妻只靠着眼所见的看见，我如果离开家，那我所要经历的困难，这简直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对不对？我怎么过，怎么生活吧，对不对？好，这在公婆家有吃有喝，而且有照顾，有人轮替。好，那出去了，什么都要自己煮、自己弄，什么都要自己换尿布、喂，还要喂奶，各方面每样每样。那可是他顺服神，顺服神呢？你想想看，如果他们没有仰望神，只觉得不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爸妈的家。那第一，那个。他孩子可以读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学校，而且就走路就可以到，是他们很想要进去的学校，人家发了通知他也就没了，他就失去了。好，那还有他可以经历这么丰富的食物的供应，还有这么多的口罩，对不对？这都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好，这真的是好像一个顺服，似乎你看起来是旷野，但其实神正在因着你的信靠顺服，神正在训练你渐渐的尝到那个美地的真实，美地的真实就这样。而且神要让这对夫妻脱离那个习惯依赖父母，这个也是我一直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讲，不要把你的孩子照顾得太好， 趁早跟你们的孩子讲，哦，神耶和华耶稣是你们的神，是你的父，所以呢你要为你大学的读书的学费祷告，阿爸父会供应你，爸爸妈妈没有办法供应你，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父，所以呢你是以撒，你是以撒，阿爸父一定会供应你，你要开始为这个祷告，你这样子才会让他一直去经历这位神国的王的威严和荣耀，这位神国王的慈爱和细腻，他的丰富，他的全能，都是要来供应你的，他才有办法在这个末世可以得胜一切的不容易的环境，而且得胜有余。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把你孩子可以享受到的这个信心生活的惊喜，还有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盛，你不要把它剥夺掉，你不要用你天然的爱一直去爱你的孩子，你爱之是以害之也，因为你没有给他去经历神的机会，你知道吗？好，那我就觉得神借着这一次的经历，要让这一对夫妻好开始可以展翅高飞，不再是一直躲在这个老鹰翅膀底下的小鹰，神要他出来开始飞，发现他是可以飞的，而且万有全地都是我的。神跟他们讲，跟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以后跟他们讲，他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约，我必使你们在全地万民中好做属我的宝贝。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接着讲一句话，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会经历全地也是你的，是阿爸父的，当然也是宝贝的啊，是不是？你就是承受产业的以撒，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还怕什么呢？你还怕什么呢？好，那只是我也想到，如果一个人继续活在，我就是活在害怕里面，我就是活在眼见为凭，眼见为凭。我没有办法这样就这样离开这么好的父母，这么好的安乐窝的供应跟照顾，然后出去，然后我怎么办呢？对不对？我没有这个力量，我再想就是害怕害怕害怕。但是借着他出来，你知道吗？其实神当初就已经借着这牧者，就已经跟这个牧者讲，我要带他们出来，出来是他们会有一段困难的日子，但是只有很小的一段日子，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就是这样。那你看他这样出来，他经历这么奇妙，这么奇妙丰富的供应，都是超自然，有多少的惊喜啊。而且你知道吗，他出来以后真的是才一段很小的时间，他的孩子就开始不再日夜颠倒了。好，那是不是很奇妙？然后呢这个姊妹她本来觉得她没办法，一定要妈妈帮她互相轮替照顾一下，她才有办法服侍啊，服侍她的小家。但是你知道吗，她现在都可以没有人帮忙，她可以服侍小家，哎，他是小家长，他真的可以在线上带小家们小家聚会，好，带祷告，带领祷告。所以神是不是太奇妙了？也就是说什么？神不要你一直拿着拐杖，神让你丢下你所倚靠的，你可以走路，还可以奔跑，还可以成家地的高处。可以成家地的高处，而且我不管让你走多少路，你的鞋不会破，你脚不会肿，你 你不是一个苦哈哈的日子，是耶和华神昼夜与你们同在。所以神要他长大，神要他们长大，神要他独立，那而且神要他会管理时间，管理金钱，是好奇妙，而让他认识我是你唯一的依靠。所以亲爱的家人，这段关锁的期间，神真的要让你一直里面产生对里面的这位王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的信实，他的丰富，他的慈爱，你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以至于你产生出一个坚信不疑的信心，以至于你每天都过的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他说神给他们的祝福真的是太奇妙太丰富了，所以他们两个年轻人真的开始成熟起来，长大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神的爱，神的爱跟地上父母的爱不一样的爱在哪里？地上父母的爱就是我爱你，就是什么好的都给你就好，但我没有想得更远。我们的神对你的爱，他是爱你，但他也会随时的责备管教，然后呢他为要你分别为圣，他说他所有的管教都是要你与他的圣洁有份，就是你成为一个跟世界上不一样的人，是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是不一样的美丽。亲爱家人，你知道吗？当这个疫情结束，你所面对的是粮食的饥荒、地震、战争，所有供应链的断绝，这些物资的缺乏，还有没工作、没钱，你怎么办？如果你不认识这位厚赐百物给我们的天父，是我的父，是喜爱施恩给我的父，是要供应我一切的父，那你不就天天哭吗？你就天天惧怕担心。所以难怪末世，神早就已经让我们知道末世最畅销的药就是忧郁症的药，害怕，人都活在害怕跟担忧里面。好，那还有我也想到，不只是弟兄姊妹，神的仆人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顺服神，即使要你讲一些让人家不舒服的话，你都要讲，否则神说要不然这罪要临到你。好，我过去也经历这样子。好，我才刚出来服侍主，刚出来服侍主大概一年吧，一两年，很短的时间，那么年轻，26岁，那时候服侍，我大概就26、27岁，就是服侍。我们有一个家庭，那个妈妈呢要就是怀老三，那她的先生已经是军人，而且是退役了。那你知道当时候军人的薪水很低，然后他又退役了，退役也没什么那个退休金，很少很少。那他又已经养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也已经有一些大了，有一点大了。那又要生一个 baby， 就不想要，而且觉得我没有那个牛奶钱啊，不想要养，所以他就想要拿掉这样。那可是呢，我为他们祷告，那神就给我以西结书的第3章那个话，就是说啊，义人呢如果犯罪，好，你如果不去警告他，好，警戒他，这罪就要归到你的身上，你知道吗？好，那我就知道神要我跟他讲，那这个讲很难啊，我讲了我是不是，我以后人家没有钱买奶粉我都要负责啊，人家没有钱上学我都要负责啊，因为他就是说是你要我生的啊， 这样子，好，那我又过性侵生活，我哪有钱去养活他的孩子啊，对不对？这都是头脑这样想。但是呢，灵里面知道必须顺服神，所以我就顺服的去跟他讲。那结果他也听了，顺服着，没有去堕胎，就生下来。就生下来以后，我前几年还收到他们的消息，那孩子已经长大了，读大学，而且读在那个东岸那个很有名的大学，哈，我忘了是什么大学 ，MIT 是不是？哈，反正就是东岸非常有名的大学，哈，读到好高的学位，而且不只是这样，这个男孩子好爱主，他们把他取名叫但以理。真的是像但以理一样的爱主。所以你看，如果一个神的儿女，神给他那么好的产业，他在理性里面分析，没有在信心里面顺服，就失去了一个这么棒的，在地上可以成为影响很多人的一个杰出的青年，是不是？而且妈妈还要犯罪，还要跟神认罪。所以这个神国的经济体系都不是你眼凭着眼见放眼看去都没有食物啊，食物供应链就断了，饥荒啊，蝗虫这么多啊。但是神说，我会供应你们，我要你们知道活着是靠我的话，我的话跟我的应许。那神有一个应许，是我们这个开这个疫情这个居家隔离令解除以后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啊，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好，那这个第三章这里啊，好，我们再念一下哈，第九节到十二节。
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好，谢谢。那这里呢，这个非常重要，他说会有蝗虫，你知道蝗虫一入侵，这个所有土产都没了，农作物都没了。但是神说，你只要把当纳十分之一献给我，你可以试试我是不是我会为你让蝗虫都不能够不容它来什么毁坏你们的土产。好，还有呢，你们的葡萄没有成熟之先都不会掉下来的。好，那他说你们的地必称为什么喜乐之地，万国都必称你们为有福，万国必称你们有福。这些话已经应验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好，我上次已经有讲，我今天不讲，但是呢，我就是讲到弟兄神的儿女去顺服神的话，你就会在神国经济体系里面去经历奇妙的供应跟丰富。好，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哈，他是做这个买卖房子的 realtor。好，那他那时候呢，结婚的时候哈，他结婚的时候还在打工哈。打一些零工的时候，就听到我讲到，里面有讲到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 如果你说哎呦，我只赚这么一点点钱，我怎么有办法献给神啊，我只有赚那么一点，如果你在赚那么少钱的时候，你都没办法去献十分之一，当你赚钱很多的时候，你更舍不得奉献。那我自己是从学生时代要靠自己，而就是说我妈妈说你是信耶稣的，不要吃我们佛教的饭，所以你要自己去养活你自己。所以我从大一还大二，我就开始看报纸，有没有什么家教，我就开始去家教。大一我就开始教家教，这样子。然后我从大一开始，我就靠自己家教的钱来养活自己，来自己生活费。但是家教一个月就是1000块，1000块，那我要付车票费啊，这个那时候车票一个洞就2.5块，然后我还吃饭钱啊，那我11奉献，我就已经都有11奉献了，就开始这样在经历神这样。那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听到我说要这样子小钱的时候就开始奉献，然后她也听到我的教导说，如果你们的奉献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宁可就不要奉献，神才不缺你的钱呢，神不是要你的钱，而这是神国经济体系运转的一个原则，就是她说你其实你所有钱都是我的，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我给你的，那可是你要把十分之一分别为圣来纳给我，让我家有粮，我家的各样的支出，我要养这些祭司们，来供应你们各方面的需要，所以你要使我家有粮。那你十一如果你没有献上，你就是在偷我的钱。他说因为你们通国都偷我的钱，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就这样。那所以姊妹呢，他说他那时候结婚，虽然打工那么少钱，他就记住这些话。所以他说十年前他还在那心不甘情不愿在那挣扎，因为那时候呢他就又听到我讲说奉献钱当然是天上的国在地上的国之前嘛，所以你拿到薪水一定是先十分之一献给天上的国王嘛，天上的国王先课税完才是地上的国来课税嘛，所以我都是税前的，不是税后的，不是地上的国课完了你剩下的钱才十分之一给神啊，这样。那所以呢他说他十年前是在那挣扎啊，税后这样，然后听到说心不甘情不愿就不要奉献了，所以他说9年多前他就已经开始了，都是心甘情愿的税前的奉献十分之一。他说这9年多来他经历多奇妙的恩典。他进入这9年多来他说他的奉献真的是不需要挣扎的税前的奉献，而且是捐的喜乐，真的是捐的喜乐。他说这个就在这个居家隔离令我们是3月16号嘛，3月17号开始居家隔离嘛，然后呢他说他居然就在居家隔离令颁发的这个期间3月19号他顺利的卖掉了一栋豪宅，而且3月19号是过户，这样。你知道这个时候是不容易卖的，人家就会取消了，他有各样的理由可以取消，可是他们就过户了，这样。那这个钱是很大的钱因为这一笔呢是那个用全部的现金293万这样的现金买的， 好，那可是这个买方的心理本来很希望240万可以买到这样，那结果又有疫情的发生啊，这一切啊，可是呢居然那个买家还是照着卖家要的293万买了。你看看他就是可以做成这样的生意啊。然后呢他说他3月17号他又顺利的帮了一个客人啊，就是又买成了一个房子。好，而是这个客人自己已经说了，我就是要这个房子，好，就是要这个房子，所以他真的是帮他买到了，他才进去看这个房子，是吧？因为是那个客人指定要了，这样，所以他简直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期间，居家隔离店的前两天，之后的两天才签了过户一个豪宅，然后在隔离店期间啊，就又卖掉了房子，这样哈、啊，又卖掉房子。那所以呢，他就是经常在经历这样子哈、啊。那他说他有一次。然后他这个他就是居家隔离令之后3月卖了4月又卖掉一栋然后这个豪宅的钱加上这一栋的钱的1/10的 commission, 然后再加上他先生的收入的 commission, 那都是由他开支票，好，他就把这个10亿就开了支票，然后就给先生，让先生奉献出去。他先生说：“哇，这么大一笔啊！”可是他知道神是那么又真又活的一位神，神都知道，神都在看，好，所以他还是奉献出去。这样好，那这个姊妹呢？她说她真的9年多来，好，借着这样，她说。他有一次只是一个念头哦，想一想说哇这么大一笔钱，他只有一次一个念头想说哦，我这几年来奉献的这个钱都可以买一栋房子了，他只有这样一想，马上就又另外一个念头进来说，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我的，好，这是神的。你看，我虽然奉献了几乎是一栋房子的钱，但神给我的远超过这一切。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不敢扣留住。即使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期间啊，他本来想到说4月17号又卖掉了一栋了，又拿到了 commission, 他就想说，可是这个居家隔离不知道会多久啊，疫情不知道会多久啊，我接下来可能没房子可卖了，所以我是不是把十一的奉献先 hold 住，先保留住，先不奉献出去，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子。而马上就觉得这是神的钱，我不能 hold 住，我不能保留住，马上又奉献出去，就是这样。好，可是神就这样很信实的一直给他恩典，一直给他恩典。那他本来不是学这个的，所以神说得获财的力量是我给你们的，是我给你们的。也就是说，他跟以色列人说，你跟人家邻居一样，人家就愿意把衣服、金银给你，那是我给你的恩宠，否则凭什么人家给你？所以你要知道，你能做成这笔生意，你能够到如今，人家很多关门，你却没有关门，人家很多人没工作，你却有工作，你真的要知道活着是不是单靠食物，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他给我得获财的力量，他给我恩宠。所以我们这个疫情渐渐停息以后，我们要进入的就是一个 真实的旷野的生活。可是你怎么样可以快一点成为美地？因为美地一定先在你的里面，就像美地先在加勒的里面。加勒没有跟别人一样一直看见的是旷野，看见的是美水，加勒总是看见云柱火柱。别人看见，所以到最后要进美地的时候，别人看见的是亚纳族的巨人，加勒看见的是主，主与我同在，主应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但我的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他应许要给我们的，我们必能得着。他应许要给我们的，我们必能得着，就是这样。好，那所以呢，神就是要我们来经历他的这个奇妙，他的奇妙。好，那然后你知道吗？这一位姊妹五月又得了，又卖了房子了，知道吗？疫情期间，他照样跟以前一样，每个月都有房子卖。都卖掉房子，人家会找上来，找上门来。所以亲爱的家人，这叫做神国经济体系，是你信心先跨出去，听神的话，神说你用此来试试我，我十分之一绝对归给神，就是这样。好，那十分之九也不是我的，所以他随时有人有需要，他都很慷慨的去救助，去救济，去帮助，就这样。神要使我们成为富足，在信上富足，以至于你在财富上就真实的富足，就是这样。先是在你对他的认识，真知道，真认识，以至于你听进他说的话，心中存记，嘴上咬定他的应许，然后照着他所说的，我都这样去做，去做，不要让我的理性的分析胜过他所说的话。神，这个叫做内在的国度，叫做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这神国的运作，它经济体系的运作，就在乎他要供应我。而他要供应我的一切呢，是在乎我听了，而且我去跟从，去顺从，去感谢，那他的应许就临到我们万国。所以亲爱家人，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有福的，你是被保护，被供应，被眷顾，而且他要丰丰富富供应你。所以当你出来以后，进入这个世界末世的这个干旱的时候，如果你认真的连于神，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去做，照这样去做，万国，你的邻居，你的亲朋好友都会看见有耶和华神与你同在，我也要来跟随这位神。神就在这样的时候要显出他，把他之所以要震动这个世界体系的经济，就是要让神国经济体系开始大大的展现出来。展现在谁的身上？展现在这些信靠他、信从他、过信心生活的他的宝贝身上。愿神祝福每一位。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对我们那保养顾惜的爱，我们赞美你，你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丰丰富富供应的神。谢谢你，这正是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丰盛的时候。主啊，把那无伪的信心赐给你的众儿女。主啊，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要听你的声音，我们要顺服你的律例典章。 主啊，你圣经上所有的命令都是我们所宝贵的，我们要跟从的，我们要顺服的。主，你就显出你的荣耀给你的众儿女看，你会向那些信靠你的人、等候你的人守约施慈爱，你会显大能给世人们看，这是信靠我的儿女，是蒙福蒙爱的儿女。主，谢谢你借着我们这样的信靠你，你真是显出神迹奇事，借这一切让许许多多的世人都要来归入你的名下。谢谢爸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